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闻要点这个节目，我是陈若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星期三。据人民报报道，4月19号川普总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表示，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巨型货轮 Tosca 号因为并没有遵循美军长达6小时的停航警告，并试图突破美军的海上封锁，在亚曼湾遭到美军舰炮击拦截，其发动机舱被炸开了一个窿，从而被迫停船。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完全接管该船，目前正在清查所载的物资。川普说，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艘船，并正在看看上面到底装了些什么。川普还提到，之前 Tosca 号就有非法活动的记录，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资料显示， Tosca 号是在2020年6月被美国制裁的，原因是他隶属的伊朗航运公司参与了2008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运输。这样这一次 Tosca 号为什么不顾美军的一再警告，要强行突破美军封锁呢？是不是他装载的货物中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海外有消息披露， Tosca 号船上面载有大量武器和军民两用物资，而且和中共有关。这艘船在今年3月两次到访中国珠海高兰港，期间还出现在上海附近的东海海域，离开中国之后又曾经在马来西亚巴新港停泊。据悉，珠海高兰港是中共最大最重要的液体化工品仓储和转运中心之一。 Tosca 号有没有可能装载帮助伊朗制造导弹的化学材料以及武器呢？鉴于伊朗之前有过多次类似的情况，这一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2025年1月22号，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援引两位西方国家安全官员的情报披露，两艘伊朗货船 Goulburn 号和 Gyron 号将从中国返航，船上面载有超过1000吨用于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关键化学品高氯酸钠。这一批高氯酸钠可以生产960吨高氯酸胺，然后可以再制造出1300吨推进剂。这些推进剂足以为260枚伊朗中程导弹提供燃料。两位安全官员表示，这些化学品是在中国浙江岱山岛和上海以北的太仓港被装载的，将被运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驻地。既然美国早已经知晓中共对伊朗的军事支持，而且实时监控船只往来，那 Tosca 号不是一直就处于美国情报机构的监控之下吗？自2月底美伊联军对伊朗施以强力打击，将其高层团灭，并将其空军海军打残之后，伊朗战力明显下降。虽然两度和美国谈判，但是因为拒绝美方彻底交出浓缩油，又不肯承诺不再发展核武器的要求，第一次谈判已经失败，第二次谈判亦都将濒临破裂。就在川普被出停火时限倒计时之际， Tosca 号被美军拦截，伊朗的反应是气急败坏，说这个是一种海上侵略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对美军的这一次行动进行回击和报复。伊朗外长还倒过来指责美国缺乏诚意，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力量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从伊朗的反应来看，显然谈判是假的，为的就是拖延时间。而 Tosca 号装载的很大几率是帮助伊朗制造导弹的化学品，这个也是他为什么不顾美军的警告，执意要突破封锁的原因。同伊朗的气急败坏不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在4月20号就这件事回应的时候，语气显得好让，只是说我们对美方强制截停有关船只表示关切。然后又是惯常的辞令，说希望有关方以负责任的态度遵守停火协定，避免激化矛盾，加剧局势紧张，为海峡通行恢复正常提供必要条件。但是中共的潜台词其实还是在这里批评美国没有停火协定，但又不敢直接说，是不是显得很心虚呢？事实上中共内部或者正是紧张得不得了。长期以来，中共不仅在政治、经济、高科技等方面支持伊朗，在军事方面亦都是给予助力，包括提供制造导弹的化学品、派驻军方技术人员等。随着三月以来的中东局势的升级，中共不顾美国的制裁，再次被指通过提供军事技术、雷达系统、导弹等军民两用技术支持伊朗，提升它的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能力。美国情报显示，中共在密切监视并疑似帮助伊朗追踪美军，但是中共对此就一直否认。在4月14号的记者会上，有官媒记者提问说，近日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发现中国向伊朗提供武器，美国将对华加征 50% 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是，有关报道纯属捏造，如果美方执意以此为藉口对华加征关税，中方必将坚决反制。尽管目前美方还未公布 Tosker 号究竟载着什么货物，但是如果中共这一次被公开捉到痛脚，如果美国证实这艘船确实载有用于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关键化学品高氯酸钠，那中共这一次就真的要被结结实实的打脸了。对于谎话连篇早已经不要面的中共来讲，其实并不在乎被打脸，但是会不会在乎美国将加征的 50% 关税呢？不知道现在的中共有没有赶快通过外交渠道联系美国，希望撇清自身的关系呢？而川普政府将藉此如何敲打中共呢？毕竟按照伊朗总统吐露的实情，美国最大的敌人是中共，打伊朗就是为了打中共，每削弱中共一步都是在度朝川普既定的目标前进。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埋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正是你和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并非药物，建议使用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据人民报消息，在地缘政治的赛局中，维持国际秩序的国家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成本。 美国知名数据媒体 Axios 近日有分析指出，当美国积极投入区域冲突，努力维护全球稳定和航道安全之际，北京则倾向以观望姿态寻找情报、外交和产业上的边际收益。这个并非代表北京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美国，而是反映出一种典型的战略搭便车心态，利用他人承担秩序维护责任的空档，悄然渗透关键领域，扩大自身的短期利益。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挑战不仅在于资源的投放。在近期的区域冲突中，美国为了捍卫国际航道和盟友安全，投入先进武器系统和资源。但是这些行动就让北京军事观察者得以间接研究美军的技术运用和作战模式。中共低成本无人机等战术迫使美军以更昂贵的精准拦截手段应对，进一步放大了双方在成本上的不对称。这种压力亦都提醒华府必须持续强化技术升级和战场适应能力，才能够维持长期优势。冲突如同一面照妖镜，暴露了全球化供应链的风险。美国精密武器对稀土元素的依赖，反映出过去几十年对单一来源过度集中的隐忧。中共目前在全球稀土分离和加工环节占约 85%-90% 的主导地位。美国在保卫和平时消耗的导引弹药越多，越能够察觉到产业链自主的重要性。这个并非中共的胜利，而是美国国防供应链的觉醒时刻。尽管产线重建需要时日，美国国防供应链自2027年起将受更严格的规范，禁止采购特定中共来源的稀土磁体和相关材料。这个举措标志着供应链去风险化的实质进展，迫使华盛顿加速本土生产与盟友合作，修正以往过度追求短期效率的模式，转向更具韧性的长期布局。区域能源价格波动虽然会带来挑战，北京却试图将其转化为强化再生能源出口影响力的机会。凭藉早期大规模补贴和产业优势，中共希望增加各国对其绿能供应链的依赖。数据显示，中共的再生能源消耗已经显著提升，但是这种领先建立在对全球气候议题的战略投机上。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场能源压力测试的结果并非向北京低头，而是强化了能源多元化和供应链韧性的共识，避免未来受制于任何单一供应来源。在外交棋盘上，美国在多个热点地区投入资源，避免让部分盟友感受到压力。但是这个正是大国领导力的试金石。相较于北京那种以贸易利益为核心的计算，美国的政策调整虽然伴随着阵痛，但是它的核心仍然建立在对民主盟友的长期承诺和价值观基础之上。北京虽然在国际间试图展现稳定维护者的姿态，但是这种稳定是脆弱的，而且缺乏价值观支撑的。各国正是逐渐看清中共的划船往往带有强烈的交易色彩。而美国虽然正经历战略收缩和调整，但是它建立的全球安全框架仍然是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一环。我们必须看清楚，北京的观望红利正随着全球经济衰退而递减，它的经济高度依赖稳定的全球秩序，如果持续采取不负责任的搭便车心态，最终可能反噬自身出口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仍受益于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 一旦需要真正承担全球领导责任，这种缺乏价值的机会主义是否还能够有效运作，国际社会普遍持保留态度。这个分析并非质疑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是提醒在多极化时代，军事投入必须与产业韧性、供应链安全紧密结合。当前的挑战正成为美国重新审视国力基础、加速去风险化并优化领导方式的关键机会。真正的长期优势不是在于一时的资源消耗，而是在于谁能够更快完成转型，并在对手观望之际重新定义更公平而且稳定的游戏规则。华盛顿正从这些经验中逐步展开下一阶段的强势调整。气血足不足，看四个地方就知道。一看面色有没有光泽，二看睡眠质量好不好，三看体力是不是总是觉得好累，四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这里发警报了。咁点选？补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往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翻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四月三十号就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连结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好啦，以上就是今日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睇，亦都请你点赞订阅同转发，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